主，祷告，请你继续通过你的话向我们说。主，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你属天的宪法。主啊，在这末后的日子，按照你的方式训练我们，让我们活在灵里面。那么，你作为恩高，会指引我们，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，直达到你的宝座。从最年轻的到最年长的，把我们都带向目标。赞美主。昨晚上非常得到激励。昨天晚上，从最年轻的最年长的，我们看到了属灵的灵气。我们都献给了我们的神，也就是我们的父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喂养，我真的是被刚强，被鼓励。我们看到主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，在众圣徒之间和在众圣徒之心里做的事情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做圣洁的祭司，是跟我们每一天要学习怎样靠着属天的宪法而活是相连的。这个做祭司和每一天靠宪法而活是一致的，不是分开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活出属天的国民的样子，我们每一天都要训练去做圣洁的祭司的职责，这是我们怎样能够达到目标。你看，我们特会一开始我们就讲到，我们要顺服主耶稣基督，就像他是受高的王，他是我们受高的王，我们要顺服。我们怎样顺服？怎么学习顺服？这就是我们可以带给神的翻译，因为基督是唯一的一个顺服了神，并且与神是一，他已经达到了宝座上。这么，今天我们的目标也是这样。我们作为他国度的子民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。那么，我们分享基督，每一天经历基督。去行神的旨意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基督做我们的素祭。那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如果我们怎么能成为世人和睦的人呢？我们就要经历基督做我们的和平祭。那么我们就要战胜罪。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有肉体阻挡我们。因为这个肉体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属天子民的样子，所以我们需要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，因为他战胜了一切的罪，他已经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律中释放了出来。就像一些那个年轻的弟兄姊妹说，他们手被夹了，他们怎么不发怒？怎样去彼此饶恕？这就是赎愆祭。所有的这些祭，能够给我们带来转变，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模样。所以我希望祭司和我们怎样学习活着像属天子民，这两个是相连的，因为这是神的智慧，是靠着如此的活，我们得到转变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，马太福音第7章最后一部分。神的话是非常简单和直接的，就是讲到他属天的宪法，它是非常的简单直接。那就像旧约年代的十诫，对于我们大家来说，应该也是非常简单明了的。那么属天的宪法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要被鼓励、被激励去读神的话，去读属天的宪法，让年轻人你的思维更加灵活敏感。你年轻人要更加的去读神的话，并且要学会背。 并且所以以此呢，让神的话写进你的心中。那圣灵做这个恩高，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想起神跟我们说的话，那就是靠着神的话，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中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属天的宪法是非常直接、简单、明了，并且直达到目标的。那么，读马太福音第7章15节，马太福音第7章15节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防备假先知，这是马太福音第7章15节。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，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描画。比这个，如果我们接受那些假先知的，如果你就会知道，你知道通过果子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。这个应该在我面前成为显然的。坏树结坏果子，好树结好果子。那么我们得到的东西是从哪一个源泉来的？从哪一个源头来的？要搞清楚。很多人做事行自己眼中正的事情，好像说不再需要十诫了。有的人说。他们可能不向着大众说，不向着人说，而是他们心里，我们心里可能也跟他说需要十诫了。但是，有的人真的就告诉你不用行十诫，还有人说你不用去行祭司的职责，因为这都是旧约年代的事情了。有的人就会这么教导你，但是神在警告我们，这就是说在。属天宪法，最后我们也接受这个警告，不要被骗。因为今天撒旦尽一切可能去欺骗我们，因为他阻止我们进入窄路，因为他阻止我们达到神的目标，他不想让我们成为王和祭司。所以，不要小瞧属天的宪法。这是我们要成为的样子，这是属天的国度子民的样子。主啊，求你监察我们的心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到果子。你不用看周围，你看看你自己的生活，看看昨天晚上大家的那些记忆，就是果子。看到主的工作，我们也看到了果子。这果子是讨神喜悦的，希望我们学会分辨，不被干扰，不被假先知、假师傅欺骗。如果我们继续读21到23节，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，大家一起读一下：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。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"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"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："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。"离开我去吧。这些话是不是也很简单直接，是很清楚的？凡称呼我 不是说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。那今天早上我们吃早饭的时候，我们说，那么不是这不这个词儿很显示出来，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称他为主啊主啊的就能进天国，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今天每一个人都在问的问题，说我是在行神的旨意，因为他继续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”对不对？很多。非常多好的功都是在主的名里做的，奉的名主的名做。那么如此的行，就能让这个人能够进神的国吗？难道那不能？你别说你传福音，几千人都得救，因为你传的福音，这就能够让你进神的国吗？那弟兄回答说不。那么这弟兄是知道的。那么下一句话他怎么说的呢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。他实际上英文的意思说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不法。那么不法的意思，或者这是中文翻译，我们说作恶的人是英文的，是说不法的人。那我们大家。我们这个周末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属天的宪法，这是属天的宪法，是西安神的国度的宪法。那么我们有没有行他的法？而是我们是不是不法呢？违反所有的这些法呢？我们是把这些法活出来，还是违反这些宪法？今天。我们可以参与到很多基督教教会的行动之中，他们做了很多，但是问题是，主是不是会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或者不法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如果神从来不认识我们，那么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花时间跟他在一起。那么，如果不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我们怎么知道去行义呢？怎么是按照他的宪法行义呢？我不用跟外面的人做对比，我们要自问这些问题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自问。是的，我们对福音有负担，这是好的。我们为了建造教会的负担也是好的，非常好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不法呢？或者说作恶呢？我们有没有按照神天国的样子，在他天国里去？那么这次特会还有一点很清楚。那么，他的祖先的宪法从哪开始？他是从我们的家庭生活开始，在家庭生活，在家庭成员之间开始。所以，当我想这些经节的时候，主提醒我妈妈跟我分享的，当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妈妈跟我分享的。因为我以前就很羡慕那些传福音的弟兄，讲看他们传福音，就非常有口才，我就很羡慕，我也想跟他们一起去传福音。那么我妈妈告诉我的一件事是这样：如果你传福音，但是你不关心你的孩子，你不照顾你的孩子，那就是很非常大的损失。他去提到了一些弟兄，他说他们那些弟兄的孩子在哪？他们的孩子在哪？那么 很多这些弟兄，我们一起服侍的那些弟兄，他们的孩子不在教会里。这是我妈妈给我的警告。我妈妈跟我说：“约翰，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。”就像马拉基书第二章，马拉基书第二章，他讲到我们的孩子做近前的后裔。马拉基书第二章讲到我们要把我们孩子培养成近前的后裔。对于我们大家来说，我们或者是父母，或者是孩子，有的人说我单身，你说这例子对我不起用，但是呢，我要说这个对我们大家都适用。如果属天的宪法没有在家庭生活中活出来，没有在家庭成员中活出来，那么神的见证在哪？神国度的见证在哪呢？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怎样照顾我们的家人？我照顾孩子作为近前的后裔，我们要先看自己的光景，我们要成为他们的榜样，在家庭生活中成为榜样。在我们家人中间，说主，我们常常说，如果主在我家庭生活中没有达到的，我们怎样去鼓励圣徒？我是为我自己说，如果主在我的家庭生活中没有在我里面能够行出的事情，我又怎么能够照顾其他成员？所以从我们本人开始。从我们的本人开始，如果我只是想在年轻的时候只是传福音，而不管我的家庭，我的孩子留到了世上，那么就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损失，那就会是一个悲哀的事情。所以说，当我在高中的时候，当我听到我妈妈给我的警告，对我的影响很大。所以说，在这些年，我的眼睛一直要看年轻人，要我的眼睛要看顾年轻人，要牧养他们，因为神把着我们的孩子，他信托于教子，因为信托于我们，我们就要按照属天的宪法照顾他们，他们在哪些方面来照顾他们呢？在上学，或者是说去上那些基督教的私校，或者是孩子们的聚会，让这些老师教导他们属天的宪法怎样，那可能会帮一些忙。这谁花大部分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？谁呢？是谁花大部分时间？是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做父母的，人们总是说让约翰，你总是跟年轻人在一起。那我很多时候跟年轻人一起，但是在我心深处，自己的责任。不管我自己的孩子，还是教会里所有的孩子，都在西安那么我们需要自己成为他们的榜样，并为他们祷告，并且照顾他们。保罗写了很多怎样照顾年轻人的话，比如说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以弗所书六章一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孩子们，你要记得这约翰娜，你要 要记得这个，你要记住，我一会儿要回到你这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他说你要孝敬父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那第四节讲到父母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我知道我们做父母的要纠正我们的孩子，但这是正常人都做的。但是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，使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，让他们活在神的国度，按照神的宪法来活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说不要让一个人被留在后面，特别是所有的这些孩子们，应该在我们心中，应该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，想要把他们带到目标。我们看到怎样看我们的孩子成长的一个试验，他们在哪儿的一个试验。你的孩子是你的镜子，就是说，从你的孩子，他的意思说，孩子身上看到你自己。我做的一切坏事情，我在我的孩子身上也能看到。我就说，哦，那是我，那我就要悔改，那我就祷告，我的妻子也祷告。说我们孩子成为我们的镜子，就是说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，要他们在与基督一同活在基督里面，要再反映出来。所以，我们养育敬虔的后裔的责任是在所有父母的身上，在所有照看孩童的身上。不光光像摩西昨天讲到这个黄金法则，这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结，就是在这个黄金法则里。但是这个黄金法则是当我们孩子很年小的时候，年少的时候开始，不要到他们3岁以后才去教导他们，有这样说。我听到这样的说法，很惊讶，有一本书发表的一本书，他说：“你说你不要在你孩子3岁之前教育他们，这是对的吗？”他说：“那么去教导你的孩子，你在3岁之前已经可以。”你不要让他们在3岁以前来训练你，而是你要训练他们。你要训练他们的时候，你要在跟主一起，你要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要让我的孩子做敬虔的后裔。”神啊，把你的智慧，把你的道路指教他们。当然，我们这些孩子们，这做儿女的，他说要在主里听从。这是十诫的，他这个是第一条的孝敬父母，就是遵从父母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我特别感谢我父母的对我的管教，因为我年少的时候我非常的叛逆，那我妈妈说很难控制或者有的时候我。我摔伤的时候，我妈妈他们先打骂我，然后才会照顾我的伤。但是我特别感谢他们，因为我通过这些，从我父母那儿学会了顺从、顺服和或者我们中文翻译说叫孝敬。你们这年，他对年轻人说：“当你们年少的时候，你学会遵从父母，那么年长的时候，你才会顺从。”父神，你会去行父的旨意。所以说，当你越年轻的时候越容易学，越年长的时候说你们要一路接受管教，直到我这个年龄。他说，到我现在 虽然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，但是我还有岳父岳母在这儿，还有我还要接受他们的管教，管接受他们的纠正。那如果我不接受的话，我怎么学呢？所以他说，做孩子们的你要学会接受管教，要学会被训练去顺从，这样才能行属天的宪法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们，是的，在教会生活之中，我们有很多要做的，在很多要为教会做。又为了传福音、照顾新人，但是不要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家庭、我们教会的孩童们，还有教会里所有的家庭，我们都不要忽略，不要让他们随心所欲去，只是在外面野跑。如果我们爱他们，去照顾他们，不要是爱，是去虐爱，去娇惯他们。我们是爱呢，我们就是要管教他们，让他们成为敬虔的后裔。对于我们单身来说，还没有结婚的这些人，你也要做所有年轻人的榜样。如果你现在学会做榜样，你将来做父母，那这是很好的一个训练。将来你就成为你的孩子们很好的榜样。那么，有的时候你知道吗？你做一点点事情，小心的做事情，你会影响到年少的。我们要不要一起达到？阿门。我们大家都想达到目标，都成为神国度的子民，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我们是成为王和祭司，但是这个训练是从家庭生活、家庭成员之间开始。那么最后的一部分，他又回到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七章。主用了很简单的一幅图画。那么，孩童们应该知道一首歌，他说：“有智慧的人把他的房子建在哪儿？建在磐石上。那么，那些愚拙的人建在哪儿呢？建在沙土上。那么，建在磐石上、建在沙土上的房子，当那个雨风吹水冲来的时候，哪个房子会倒塌？”他说：“在建在沙土上的倒塌，建在磐石上的仍然站立。”这是非常好的和简单的一个图画，也是我长大我做孩童的时候我们都会的一首歌。我们有这样一首歌，从这些经节来的。那么这个磐石就是我们今天神国度的基石。没有这个基石的话，这个国度没有这个基石的话，当暴风雨来到的时候，它就会倒塌，它一定会倒塌，就会被毁灭、毁掉。大家接没接受到这个信息？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图画？神的国度，还有他国度的宪法，是这个磐石，是我们建立的根基。这是基督，就是基督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。它是这个磐石，这个在我们所有人里面，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，因为他在我们里面做恩高，这个恩高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根基。所以当试炼来的时候，暴风雨来的时候，比如说很简单的说，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争吵，或者是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。都能成为这个暴风雨，那么我们看看我们是建造在哪上面？我们要有稳固的根基，就是磐石。主很快再临，我们知道他再临之前会有很多的试炼，我们要经历。 因为他要让他国度的生活要在我们每一个人里做工。那么，希望每一个人活出他所天的宪法。我们自己没办法做到，我们需要基督。我们就，如果我们顺服基督的话，我们就会在他来的国度里有资格进入。那么头一天晚上，我们讲到，基督在世上成就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忘了这一点。这就是我们受膏的王非常奇妙美妙的地方。他不仅让我们达到那个目标，并且他活在我们里面。他已经达到目标，他活在我们里面。他所行的一切，为了帮带我们，把我们带到目标。他说：“你们信不信？你们信有没有相信他会在我们里面行这样的功？”所以，我们祷告说：“神呐，主啊，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。”弟兄姊妹们，警告非常重要，希望我们放在心上。因为我们知道主会把我们一直往前带，直达到目标。那么昨天在孩童的聚会里很打动我，我跟父母里分享，昨天当我年轻、最年轻、最小的年幼的那个孩子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，很打动我，因为我在读马太福音第六章。我给他们一个简介，也讲到国度的背景，基督是我们的王。这谁是国度？国度是什么？这是他的国度是教会，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。这最年幼的问我个问题，说我怎么看到国度？我怎样能看到国度？那这让导致我去想。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机会。我们有不同的法律，所以我们跟世人应该不同。你看没看到你跟你同学之间行为上的不区别？你们跟世人之间的区别，你看到没？他们说他们看到了。那么说，如果你看到了不同，你已经看到了国度。那么，神的国度不是说我们眼睛看这儿看那，而他的国度在我们里面。今天的主题非常好，这又强调他们所看到的国度不仅仅在个体的弟兄姊妹中间，并且我们也是在家庭生活中能够现出来。那么，我想鼓励所有做父母的这些孩子们，他们想越来越多的看到国度，那么要从家庭生活中看到。我也想加一点，我是被提醒的这一点，《生命记》的第六章六到八节，《生命记》六章六到八节，六到九节，《生命记》。六章六到九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。并你的城门上，因为我们讲到不法，或者说作恶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七章。所以我们要行父的旨意，所有作恶的或者说不法的人，都是因为他们不行神的旨意。他们不遵循他的诫命，这是在主的律法之中很清楚说，我们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我们可能为主做很多事情，但是我们却错过了这些。 那么这是实际上是不法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照顾我们所接受的责任，我们没有承担所接受的责任。那你的孩子，神把孩子赐给你，不是说没有原因的。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怎么去很好的照顾他们？就像马拉基书，要做近前的后裔。你无论你是否是父母，但是有一天，我们每一天应该把这个放在心上，也记得每一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。如果我们不行，我们的每一天当有的职责的话，我们实际就是不法的，或者是作恶的。如果我可以给做见证，我可以说，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做这些事情的话，我们就会在教会中导致很多麻烦，还有一直甚至于悲哀的事情，这些是不必要的痛苦。如果我们行神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经历那些不必要的痛苦。非常相信，这是神的诫命之一，就是我们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。所以在家里，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对话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教导他们？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都要谈论。你要讲主，主有没有在我们心上？神的话有没有常常在我们心上？我们在家里常常会把神的话说出来，教导我们的儿女。这就是主的道路。感谢主给我们这美好的提醒。他说：“主讲。”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儿女丢掉了，我特别高兴看到这儿的儿女们，这些孩童们，还有这些家庭，我就非常高兴的看到是这个样子。说什么没听见？他说看到约翰和他的家庭成员，非常高兴。那约翰说是神的恩典。马太五章一句经句，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得以见神。他说清心的人，那么是一个清心清洁的心，也是个顺服的心。我们这个清洁的心不是天然人有的，就像大卫，他说：“神呐，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。”他说：“为我造清洁的心，这是取决于神，只有神能给我们清洁的心。”所以我就要这样祷告，说：“主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给我顺服的心。”有的时候说，我失败了，但是不要放弃，继续到神面前说：“神呐，给我一颗清洁的心。”我想快快分享。昨天有人问问题，我们10年前学了做祭司，那我怎么改变？不要管，我们不要我们。他说为什么问我这问题？他就问他改变是什么，做父母改变是什么。那么今天早上弟兄分享的时候，我就想到10年前。我确实想到哈拿怎样把撒母耳带到神的家，他在神的家学会服侍， 学了所有做祭司。那么我们下一代人，撒母耳被带到神的家。那么作为神的祭司，我就是要在神的家里去学怎么服侍，并且更多的是，他改变了所对所有孩童的看，怎么看。所以，当我在服侍孩童的聚会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就问主：“主啊，孩童们在你家里应该怎样做人？”我就在教导孩子，我的心不会说：“哦，这孩子真的让我发狂。”那么，我就想，所有这些孩子在神的家里都是神所接受的，那么。你被照管、被养大去来服侍神，这一点，这个看法改变了我的心，让我对孩童的态度都不一样。他们不是，不光是我的孩子，他们是神的孩子。我就像带去训练其他的孩童，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我知道，有些时候。我就说主啊，我是不是对这些孩子太严厉了？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孩子。但是呢，我的心是说，我要在神的家里训练他们做服侍神。那么，我把我的心，我就放在神的面前，让我学会怎样去，照管下一代，希望神祝福我们的下一代，然后教导他们怎样在神的家里服侍。